嘿、hey, 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你们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
哇、wow, 这就是人生
好没默契。
欢迎收听哇、wow, 这就是人生，让我们陪你闲聊人生中的大小事。大家晚安，大家早安，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你很常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吗？或者是别人给你一个建议之后，然后常常让你感觉到心烦吗？刚拉惨。好，那我今天这集想跟大家聊，就是我们怎么在别人的评价里面去寻找所谓的事实，然后去求得我们对自己的认同。然后我也想先讲一个结语，就是其实很多人说的话你是不必去接受的，好吗？那我今天会教大家像个侦探一样，在每一个评论里面去找到你觉得最重要的事实在哪。 OK， 好，那我们先来闲聊一下。好，来吧，我们先闲聊一下，就是我们上礼拜去吃了一些餐厅。 OK， 好，那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去吃了那个月品中餐厅。
嗯，
对，那
是烤鸭。
对，烤鸭真的是让我惊艳不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反正他的烤鸭对我来说就是油而不腻，但是我们在
冷掉还是有 点
对，我们吃到尾盘的时候，其实冷掉的时候那个油感就会比较腻一点，可是呢整体来说没有那么快，因为有些鸭真的是一开始吃就会觉得很油很油很油了。
嗯，
对齁，
而且他的那个，因为我们点烤鸭两次，
对，
他其实也有三次，
对
啊，只是三次你要多加价给他算料理费用吧，我觉得应该
是，但是哦，
他每家一吃就是多300块，
是哦，这么臭屁哦！
你单纯只有饼皮加烤鸭那个就是最便宜的，
了解。听我
再加一吃就是多三百。
从我的回来就知道，钱一定不是我付的。
对啊，然后他那个鸭架，他我们选二吃是选把他那个骨架去熬汤，我觉得那一道汤我觉得很
哦，那个汤很好喝，我们还把它打包回去。昨天我刚看了，还
下面
对。把下面条之后，在那个汤里面变成一个好甜美的一个好鲜甜的一个汤面哦，真的是蛮厉害的。
对啊，
对啊。然后还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有点了一个松板猪，
脆皮松板猪。
对，然后它上面的脆皮其实是有点像是
糖，就是躺下去。
对对，糖用出来的一个那个叫什么，类似透明的糖
霜。
糖也不算糖霜，哎，
焦糖。
对，焦糖应该是这样讲。对，所以吃起来之后那个松板的那个厚度 Q 度都有，加上那个一点甜味，我觉得很完美。
可是吃第二块我觉得有点点
不会不会不会，完全不会，
我
觉得很好吃。所以你们那天你跟我姐说下次不要点的时候，我心里有点失望我觉得蛮好吃的、
啊、我不能吃超过第二片。
还好吧，那有这么腻吗、
嗯、你看我都一直骗他旁边的蜜饯，他蜜饯就是这样 用途的，
有可能的、欸
嗯、
我自己不喜欢那个。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可以不要点的啦，就是那个香菜系列做出来的饺类、
哦、
因为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特别特殊。
那上面季节限定呢？
对，然后饺的外皮就是韩瓜香菜的原料嘛，所以你咬一下第一口会有香菜的香味。哎呦，等一下，我想修正一下，讲香味，说不定人家不爱吃香菜，一定觉得
那个是臭味。
对，他一定觉得我在攻山小。哎、欸，干，香菜超好吃，我是那种汤面里面可以撒一堆香料，我就觉得哇 ，kimchi， 超好吃，超好吃。可是那个香菜的饺，我真是觉得就是没有那么特别啦，因为最后还是吃进里面都是鲜肉的味道，我觉得点一般的他们
的
那些饺类，
就
我就觉得很好吃了。
嗯、
然后烧麦，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烧麦？
港式小点我都觉得他们做的还不错。
对，那如果你很喜欢吃港式的小点烧麦、
嗯，
哇，他们的烧麦是我近期吃到最厚实的、欸，那个料有够厚的，要虚嘞。
嗯、
超饱满超厚实，我印象超深刻，因为那天我要拿筷子插下去的时候，哇靠，
弹回来吗？
这有厚度的，没有弹回来太好小了但是有厚度，你这个太好小了，它是有厚度的，所以我就觉得哇，跟我平常吃到的不太一样。而且我前一天我们才去吃汉来嘛，去吃海港嘛，
吃海港、嗯、
对，去海港，海港也有同样的料理，就觉得嗯，突然之
间、欸、你海港有吃烧麦？
我
怎么没
看到？我有吃啊，我有吃，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可能去夹菜吧。所以 anyway、嗯、就是我觉得靠，真的有差、欸、果然就是专门就是要做港式的跟附加是有港式料理还是有差了。 对，你听我意思吗？嗯，
我觉得一分钱一分货。
哦，这当然，啊，
很多状况之下真的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这当然啊，这当然，啊，这当然也是啊，这当然也是啊，好不好？这个是，这是我们去吃的月品中餐厅，我们是去吃林森路那个短
饭店叫短。
哎，欸，它的中文到底叫什么？
就叫短。
也没有中文名，
没有啊，就写 DUA 短。
OK OK，
它的由来就是邀请来你来住的台语。
对啊，哎，欸，你别来短不？那个短，那个台语的谐音嘛。嗯，OK， 好，那推荐大家可以吃这一间。然后我们礼拜天呢，因为我们就是跟我跟康娜还有我姐姐，我们就是在高雄乱晃，然后我们也去了，就是人生第一次走进去高雄历史博物馆。然后我不知道高雄人有没有去过。反正呢，他就是在那个七贤路过爱河右手边就看到，嗯，那这个历史博物馆，我真是他妈第一次进去。然后我从外观看，我真的觉得这个应该是很老旧的东西，可是我没有想过里面的展的摆设，
欸，
真的是还不错，然后维护的很好，干干净净的。嗯，
它主要是讲述二二八事件，
对，它是一个二二八，算是以主轴有228事件了，因为毕竟当初在这个博物馆前身就是我们早期的高雄市的
议会
、嗯，所以在那片广场其实曾经是发生228大屠杀的地点，嗯，对，所以下次大家如果你有是高雄的话，你有经过，你只要看到那个历史博物馆前面那个停车场，其实在228事件的时候，这边是一群高雄民众还有士绅被屠杀的地方，
还有知识分子，
对啊，这些人被屠杀的地方，嗯，所以蛮有历史记忆的，嗯，当然他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他也展示了很多高雄过去，对，过去到现在的发展史，包含水源的改变啊，等等
啊，
铁路，没错没错，嗯，我自己是觉得蛮有趣的。还有就是怎么从一个也是正常的农民的社会怎么进入到靠海运工业等等的转变，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啊，那我不太晓得说大家对这种展有没有兴趣。
欸，我觉得以前的人应该没有想说高雄会变得这么漂亮，哦，
我自己这样看那个历史改变，我也觉得差很多，
对对，因为以前工业时期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混乱，欸，包括环境啊，河流爱河啊，
对，
都还蛮脏乱的，然后现在回看过去就觉得哇，现在好高雄进步好多。
我其实对脏乱爱河没什么印象，但我有印象说爱河已经很干净了。可是我顺着你这一个你提的这个点，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体悟，
比如
就是高雄真的变，还有我居住的地方真的有太多改变了。嗯，就会这么讲，是因为我平常很喜欢在 YouTube 看一些什么1940年、50年代的台湾的那些历史纪录片跟影像，因为我很喜欢好奇那些以前人到底在怎么过生活的。那难免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变化过程嘛。那时候我都会觉得哇，这是以前的年代。然后我看那些影片哦，走到比如说1990年或2000年的时候，就发现哦，比较贴近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是现代。可是呢，我今天出门在看我家周围的改变的时候，我发现哇，我很多我以前认为是现代的东西已经走入历史，因为他们可能房子被铲平，然后呢被改建，然后甚至我家附近多了好多的大楼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附近街景其实都有一直在改变。我突然觉得我记忆中我家附近的那个味道，那个回忆，就犹如我在看 YouTube 那些1950、60年代影片画面里的样貌。
因为你老了。
有可能啊，因为有可能
会看这些东西，啊，
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对生活的记忆越来越多了嘛，嗯，生活的画面感越来越多了嘛，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早上出门去教课的时候蛮有感触的，嗯，对，因为啊，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子啊，高雄的朋友，如果你们有经过本馆路，你们就知道那个本馆路跟澄清路交叉路口有一个三，嗯
嗯，啊，它被拆掉了。
对，三角路口其实是有几个建筑物的，比如说卖槟榔摊，那个从小到大就是在那个三角路口
卖西瓜。
对，就是中间会有个，就是会有几栋建筑物有卖西瓜，那边全部铲平了。然后我就突然
你知道干嘛吗？
我不知道干嘛。
你问我
啊？你问我，我问你，
那个被征收了，他以后要当捷运的预定地。
哦，所以那边要开一个捷运出来，
啊。对啊，什么线啊？黄线、紫线，什么线，
哦，
忘记了。
Okay，
在那边它被征收掉了。
那，嗯，我觉得蛮好的，啊，我个人觉得蛮好的，啊。
哎，
嗯，欸，
这样子，那个澄清湖风景区会不会叫越来越多？
我觉得是，欸，因为澄清湖风景区真的是蛮漂亮的，啊嗯，它是我们高雄人。等一下，我要修，对，可是我要修正一下，因为很多人都没什么在去。我偶尔会去那边散步，我觉得蛮容易，因为离我家不算远啊。嗯，哦，原来是要那个捷运站哦。
对啊，
因为我今天去的时候经过，我看到它被铲平之后，就想哇， 我至少看着这边有很多的建筑跟商家，比如说槟榔摊或你讲那个西瓜的、一直改变，至少我有看了20年，然后突然怎么今天
空空的，
对，瞭望过去什么都房子都没有，以前就有房子遮住你的视线嘛，就没有了，好奇怪、然后我突然就有这种灵感，对啊，好不好，回到那个高雄历史博物馆，推荐大家来高雄可以走一走，而且进去不用钱啊，
对啊，
就是当做吹冷气好。如果你去盐城去玩玩，不知道玩什么，你就去那边
散步。套用到很热的时候，你可以先进去，
对啊，
避暑一下。
对啊，那讲到历史博物馆，那它附近呢有一个土地银行，土地银行下面有一个神奇的饮料摊，
前面呢、
它的前面，对，它就是反正 anyway， 你看到土地银行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神奇的弹珠汽水饮料摊，这个是高雄的神秘饮料，
他们叫宝珠椅吧，
我不知道、反正你只要看到一个就是很 old school 的餐车就是了、然后大家有来，无论你是不是高雄的朋友，你就是来你可以去买一杯综合茶，反正就是听说啦，我听他讲他的那个综合茶原来个来源是好像早期是卖弹珠汽水嘛，后来开始欧北浪不浪浪浪不浪，人家觉得很好喝嘛。
对啊，他其实是卖什么酸梅汁，
对，
还是卖什么汁，然后加弹珠汽水。
对，就是传统饮料那种。
然后就有一不知道是老板突发奇想还是客人要求，他就把那几种混合之后，那个风评变很好，所以他就把它拉出来单独
当叫综合茶。
综合茶，
对，而且
酸酸甜甜的，
而且明明是汽水做底，然后他用茶作为名词，超屌，大家可以喝喝看的、其实喝起来就有点，你可以我分享我姐说的，我姐说有点像是酸梅感的气泡水那种感觉、对，你会有一点那个弹珠汽水的甜味，对啊，对，大家可以试试看啊，我个人是不太接受啊，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酸。
我觉得还不错啊，我带去的北部朋友都赞誉有加，
我客观说不难喝，主观因为我不喜欢那种梅子啊，
酸酸，
对啊，所以我就会觉得不就好啊，
去试试看吧，
对啊，大家喝看啦。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咖啡厅，如果你们有看一下我前天 IG 或 Facebook 的 po 文，你就可以知道 Cool Coffee 在那个盐城区、然后它是在一个卖清酒的二楼，那这间咖啡呢，我一进去我就很喜欢，对，整个氛围啊，虽然说它是工业设计，因为有时候工业的装潢会让人家觉得比较 heavy， 比较重一点，可是它其实进去之后不会，我觉得很神奇，不知道可能是采光是 OK 的吧，所以你进去就算是工业风，而且它是清水模感的建筑的室内装潢，可是你可以感觉到很清幽，因为它是很素雅的颜色、然后呢，我有问了一下老板，就是他们应该是店员，就是他们的豆子，那他们是告诉我他们的豆子基本上都是选浅焙，跟最多也来到浅中而已，
没有到中深焙，
对的，我有特别说，我问他说你们都没有，不叫没有用中深焙的豆子，他说对，但我们喝下来，因为我跟Kana还是比较喜欢中焙以上的豆子，比较不喜欢尾韵是酸感的，好，那我就一如往常先点了一般的美式嘛，先看他基本选豆嘛，那我喝完之后惊为天人，是给过的，
不会酸到
不会很酸，不会很酸。可是我们也必须说，当它凉掉的时候，酸感还是变得很明显。所以，如果你很喜欢酸感的咖啡口感的朋友，这间推荐你去，而且环境舒服。如果你又很喜欢拍照，哇靠，你会拍翻。然后，如果说你很想来这间店，但是你不喜欢酸豆子的话，不要担心啦，其实也没有到那么酸。好，这我可以推荐，因为 我自己也不太喜欢喝太酸的豆子。
然后它特别的是有跟一楼的异业结盟吗？
对对对对，
讲吗？
算。然后他们有
推那个清酒
咖啡，对，清酒美式。当然还有其他系列，只是我们今天点的清酒美式。那形容一下那个口感，其实就是喝下去的时候有那个美式咖啡的香气，但是带了一点清酒那个小米甜味。对，然后这两个味道是加在一起碰撞，然后确实非常的和谐。
很神奇。
对，我觉得，而且冰冰凉凉，超舒服。那天因为我开车，所以我就不喝太多了，不然我觉得很棒。这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单那个手冲咖啡来说，他们会准备一杯气泡水给你，然后气泡水用的很像那个 Sake 的杯子，所以我一开始以为怎么会送酒来，但是没有，
我以为那一个就是清酒美式。
对，我想说，对，我想说怎么这跟我在 YouTube 看的不太一样。然后他那个气泡水是让你喝咖啡之前，你先喝一下，你的嘴巴的味道干净。那个味觉会比较纯一点，你喝咖啡香气会比较 OK， 只是他们的说法了。那我自己是还没有特深的体悟啦，因为喝一般水也可以。好，那最后就是提拉米苏给过了，给过。
他有，他也是，他的名字叫酒鬼提拉米苏，想当然、
可是提拉米苏不是本来就有酒吗？
没有，提拉米苏下面是泡咖啡。
哦，是哦，
咖啡，黑咖啡，它没有酒的，它是另外在泡酒。
哦，是哦，哦，这是不了解。
对，它叫做酒鬼提拉米苏。
OK， 那你们蛮好吃的，好不好？这个也推荐大家 Cool Coffee。好，你们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
在那个奶茶一条街，
奶茶一条街，对对对，嗯、他我啊 ，Cool Coffee， 我记得他是 K O O U， 然后 C O F F E E， Cool Coffee， 对、嗯，就是那，就是你知道的 Coffee，、嗯、OK。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上礼拜天，然后我们有去踩的一些地方，然后就分享给大家了，好不好？在空中分享给你们，如果你们来高雄，欢迎来玩一下。但最近高雄真的很热，所以如果你有来玩，防晒做好，水多喝，好吗？好，那我们就来聊聊今天的主题咯。我上个礼拜跟我朋友去跑步，
然后咧，
然后他就跟我聊到他最近出国的事情，嗯，然后呢就聊得很开心，我听他分享了很多他这次出国旅程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那其中有一个事情呢却有点让他的心情小受到一点点影响，嗯，就是呢他这次有去到海边，然后他终于穿上了一个他买很久但都没有机会穿的泳衣，嗯，好，那这件泳衣我非的比基尼，那这个比基尼我非常的了解，因为是我跟卡拉陪他去买的，嗯，好，所以当天我记得我们陪他挑很久，然后找到一个他喜欢适合的，然后他终于到海边了，哇靠，脱光光，
什么叫脱光光？你很浮夸，欸，
增加，你要知道 podcast 是大家用听的嘛，那你要给人家想象嘛，对，刹那之间他看到阳光沙滩之后就瞬间，把衣服全部撕破，展现他那性感的比基尼。
好了，继续。
好，对不起。然后呢，然后他开很开心穿上去嘛，终于可以穿到。可是呢，他同行有一个阿姨就跟他说，我记得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件有点太小了了，就那种口吻，就是看起来好像要给你建议，他是给你一个建议，然后针对你的这个服装给你一点评论。然后他讲太小了，可能不是那么适合，再大一点会比较好，嗯，然后呢我朋友是那种很容易受别人的言论而影响心情的人，他说哈，真的吗？会吗？然后他就告诉我，最后他当下就有点觉得哈，怎么办，我
会难有难
有，对，会有一点心里有一点小小的纠结，然后有一点自我怀疑，是不是我买不好买错，哈，我是不是不该穿这种衣服，因为他当初买比基尼也是有点跨勇气，那当然我们没有乱，哦，我们不是乱鼓励人家乱买的，是真的找了一个，哦，我觉得适合他身形的，因为他高嘛，嗯，所以找了一个适合他身形的，那于是乎他当然还是穿了，因为都穿了他也不可能，你看这个人就是投报率终归还是要穿着，因为我都买不能浪费。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回来就跟我讲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聊到那怎么样，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我们面对到别人给我们评论或者是建议的时候啊，不要太容易陷入那个心烦的状态。大家一定都有一个经验，就是接收到别人给你的一个评论，或者是他有人告诉你怎么做一种建议之后，你反而没有觉得开心，你反而更不舒服，甚至有时候有点生气，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心情。可是呢我们今天要探讨就是怎么样不要让自己过度陷入这种纠结的状态，
欸，可是我觉得很难，欸，因为这种状况我之前也遇过，
这每个人都有，啊，
在几年前那时候我开始在穿比基尼的时候，然后我喜欢丁字裤型的泳裤，嗯嗯
嗯，所以看到到海边说看到阳光沙滩，阳光沙滩比基尼啪嚓就把衣服脱光了，剩下丁字裤一件，
我喜欢丁字裤型的泳裤。然后
为什么你不回应我刚那个，
然后那个时候
嘿渣女
刚比基尼刚在算刚在流行吧，所以
就是
丁字裤
更可以被接受，
对，丁字裤的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嗯，我穿出去的时候被朋友说嗯，
这样不太好，
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丁字裤型的泳裤不太适合在台湾这么保守的社会出现，他觉得我应该出国去的时候是欧美国家或者是海岛国家的时候再穿，在台湾还是穿一般的泳裤。然后当下我心情有想说哇我真的不适合吗，还是这个环境真的不适合吗，
啊，
可是 我消化很多天之后我还是我
你还是继续穿，
我还是继续穿，因为我觉得穿回一般的泳裤，我觉得对我来讲反而没有那么有自信。
对啊，
然后我还是隔一次再出去玩，我还是穿。
而且你就是因为穿丁字裤才拥有现在这段美满的婚姻。
你少来，可是我要讲的是说很难不被影响。
当然，对啊，所以我刚刚在准备想要跟后面要跟大家分享怎么用侦探角度聊嘛的前面，就是想让大家理解。嗯，很正常啦，你会纠结很正常啦，连我们都会的，只是说我们要如何在里面找真相，让自己不要没有方向的乱纠结，你知道吗？嗯，好，那刚刚卡娜有讲，就是他的朋友告诉他说哦 给你一个建议。其实我最近也有收到像这样子的一种讯息，然后我第一个想法，其实 我自己其实 有一个想法是，我没有要你给我建议，为什么你不问一下我需不需要你就给我？所以我们以前有聊过，给建议其实很容易让一个人不会帮到一个人。我们很早一集有讲过，忘记哪一集了。那是因为通常建议里面所提出的方法，有的时候都会忽略掉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人。嗯，那一旦不适合这个人，其实就会变成是一个压力，而且人又很容易受于在一些人情上，好像我不照你这么做会不会伤了我们的人和关系。嗯，所以我不太喜欢特别乱给建议，除非只有那一种跟我超熟的朋友，然后或者是我们的聊天，其实他知道我现在讲什么东西，我也没打算你要不要听，他也知道我也不在意他有没有用，那还好。可是 有些对话像刚看那个，就是有点比较像是很明显的要告诉你你这么做是不好的，然后我觉得你真的要给别人建议，你要问一下人家要不要，我征求一下同意吧。嗯，对吧？好，嗯，好，那你看刚刚康纳是也是勇于跟我这个朋友也是一样，那我们就来在这个事件里去找所谓的事实是什么。好，嗯，刚刚康纳的朋友说国外可能可以，在台湾可能还不太好，嗯，然后我的那个另外一个朋友说什么，那个阿姨跟他说太小见。首先第一个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它是主观的吗？如果来自于这个个人的主观，它不是客观事实，那这个就不是，就没什么好在意了。因为好比说，像你刚刚讲你那个国外可以，台湾不行，但是没有不行，只是大家还没有很流行而已啊。现在有多少流行是慢慢的一直推演？刺青大家以前不行，现在每个人都刺的不行，尤其是有包手。你知道我现在在路上看到包手一堆奇奇怪的都在包手，包到我现在对包手一点兴趣都没有，嗯，我超讨厌那种跟大家一样的，嗯，对，就是他的那个风味感就不见，所以他没有不行啊，所以有没有可能只是来自于这个人的主观认知，觉得哦这样不好，这样不好，所以我觉得大家也都不要这样，嗯，那再来像我朋友那个阿姨告诉你买小件一点，是有可能
太小件，我觉得应该是酷刑啊，
真有可能
全包才是
对之类的，所以是他的主观是来自他的审美观，那是不代表，嗯，他不适合啊，嗯，那是不是就代表了很多时候事实上我们要区辨一个人讲内容到底可不可采信，其实关键要看你讲的内容是不是都跟你的个性有关系，跟你的价值观有关系啊，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不一定要去接受他了，嗯，好，然后再来就是也许这个服装可能就是这个风格啊，嗯，不是他很小件，是他穿起来就是比较合比较贴，他的设计感就是如此啊，对，因为那个阿姨刚说你要买大件一点，可是我记得比基尼超怎么穿就是比较贴啊。
你太大件一下水，我先提醒一下各位想买比基尼的
朋友，
女性朋友
，OK，
你比基尼不能买太松，
对，
一松你那个水上来，因为水是有重量，它会帮你往下带，
对啊，
你就会曝光了，
对啊，
所以你要穿合身。
对啊，所以是不是这个也是他服装的设计风格？这是事实啊。如果你了解到这事实，你就要理解哦，阿姨应该不懂，嗯。所以你要理解是他不懂，所以他才提了这样言论，所以你就没什么好去接受他给你的这个建议了，你就没什么好陷入这个烦恼了。因为某方面你要理解哦，因为他也有他不了解的地方。嗯，这边有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很多人在给建议的时候，他并不一定有全貌的去理解你为何要做这件事情，你是什么原因而这么选择。大家都不愿意去先倾听一下大家为什么这么做，都只想看到我就觉得这样不对，想给建议，那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他看到不好的他就觉得是不对，他觉得不喜欢的他就不对，嗯，好比说有些人他就觉得比如说女生不能穿太露，嗯，他就会觉得只要穿很露的都不可以，都应该包厚一点，这是他的认知啊，这可是没有一定的，不代表全部人都是这样啊，嗯，对啊，这就是事实好吗？然后最后一个跟泳这个我讲的是跟泳装这有关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你喜不喜欢，嗯，你喜欢才是事实，对，那些人说不好那是他的事情，你喜不喜欢才是事实，你要关注的是这一个，
嗯，
如果你很喜欢那就好啦，因为真的这个以服装这个评论来说是审美观的问题啊，嗯，对吧？那一天，嗯，我跟 Kana 在 YouTube 看到一个，直播的一个美国的时尚秀，他，哦，其实主题就是用那个点灰布去在身上缠胶去遮住三点，那就产出很多不同的造型变成服装，嗯，所以非常养眼，那看到就觉得这是什么，啊，那对他来说这是他觉得不是很漂亮的审美观，嗯，对，但是这就是他，啊，可是他
对于你是好看的又有巨乳，
所以他对，所以他也不会一直反驳叫我不要一直看或干嘛，因为他也理解，嗯，哦，因为我们解读不同啊，对啊，这就是审美观嘛，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啊，所以你要了解 我就有跟康纳说，这就是他们的设这次的设计的主题啊。那康纳只说，哦，我不懂他们这个时尚。OK， 那不懂就好。所以他后来也没有多加评论了。但可是有些人就会一直批判说，这个不行啊，这很丑啊，露奶露成这样，伤风败俗啊。我觉得这个就放太多，你要去理解人家为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他这个是一个表演，这个是个秀，他本来就不能用一般正常生活角度来解读他嘛，对吧？好 ，OK。好，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练习去怎么去找一个事实。好，那我再分享另外一个案例。好，跟我自己有关，亲自发生的，就是我的另外一档 podcast 健身教练的思维性。然后最近呢，因为我是一个月录一集，然后最近收到一个新的留言，而这个留言是人生这个节目第一次收到留言。但是这个第一次收到留言呢，内容就颇指教意味的。就是好心的听众，然后呢，他就在内容里面呢。就告诉我这个节目，他觉得有一点点有点听不下去。他就是我就好，我直接念内容给大家听好了。好，好，就是我听的是新手教练这集，然后目前听不到十分钟，感觉你讲话有点拖沓，过于拖沓，在一些不必要的地方过于琢磨，可以试着更精简一点自己要说的内容，或者是先拟稿控制一下方向，不然有时候会听不太下去。那感谢您的产出，继续加油。那我看完这一个内容之后，其实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我脑海中想出了一个他适合的节目。因为第一个，我抓到一个事实是，可能我的节目风格他不喜欢而已，就这样子。所以我没有特别去做什么检讨。那我真的有检讨，当然人家给我们意见并不是说我不受教嘛。但我唯一有一个检讨就是，哦，他觉得我讲话有些拖沓的地方，那我就思考，哦，可能有也许某一集是这样，可能那天。可是他没有理解是可能那一天可能 我有点赶，我有点状况，但这不能当理由，只是说他不是我每一集都是这样，因为他目前只听了一集嘛。好，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啦，就是听众听完一集只听了一集，如果他听不下去可能就决定未来要不要去嘛。那可是我也管不了他，对吧？OK， 好，那这一点我可能可以思考一下，哦，有没有哪些用词下次再注意一些。好，对啊，那但是呢他有这个留言，这个听众很好心告诉我，就是下次可以精简一下我要说的内容，或者是你那个先拟好稿，控制一下方向去哪。可是这一点我看完之后呢，我就没打算要采用了，因为事实上，这个听众可能也没有理解这个节目
的属性，
它的属性，我想经营的方式，因为这个节目《健身教练思维性》跟《哇，这就是人生》的共同方向都是，我是要以。比较跟大家闲聊轻松的方法，而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学术型的节目来跟大家聊天。所以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尽量的用闲聊的方法去跟他聊，我为何要拟那么多稿？如果你把稿拟得好好，那我们就是照稿在念，那我觉得太文书感，太过学术感的那种节目风格，不是我这个风格我想要营造的嘛。而且 很好玩，就是各位跟朋友聊天应该是不会去拟稿再跟朋友见面的吧。你要跟朋友这礼拜约咖啡店见面，好吧，先拟好稿要跟他讲什么，不可能啊。对啊，所以我的节目属性是属于这方面的，所以我不可能去特别拟好什么稿。那显然就是事实上可能这个听众他并没有从头听过我的这个系列节目的风格，然后我也不太确定他有没有听过比其他集，所以他可能单用了一集来决定了所有的情况，这叫是事实。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各位你们有接到 类似的留言，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帮自己看待哪些东西你要参考，但是哪些你不一定要接受。但是你不而且你不接受不等于你不受教，真的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受不受教不是这样，不是有人告诉你你就觉得，哦，我一定要采信，不是这样子的。要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事情跟我们在做的事情有没有合，有没有益处。对啊，然后最后感谢您的产出，继续加油。对啊，这个也是很经典，就是谢谢啦，谢谢听众，谢谢听众给回应啦，给回应啊，真的是。但有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像也没有需要得到这样的建议，但有时候人家给了，难免我们还是会受到影响。所以在此我也跟听众建议，就是给一个建议你们参考，就是如果你们想给建议，记得先问一下对方要不要。对啊，可以给一点同意。好吗？这个就是目前为止我拿了两个案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像个侦探一样在评论里去找所谓的事实。然后你找到了事实，你就知道哪些点你可以参考，你可以去可能多琢磨一下。那哪一些点你思考完之后你发现其实对方还有一些他没有问清楚就下定论的地方，那你就不要太在意了。对齁。而且还有一个很常见的也是跟这个有关的星座。
哦，星座。
对，比如说我举
牡羊座很火爆，牡羊座很花心。
我举一个最近好，最近演艺圈爆掉的那些不好的人，全部都是牡羊座嘛。然后一定会有人就说牡羊座就很渣，牡羊座怎样三小的。然后这个也是哦，这不是事实，好不好？对不对？如果然后你告诉人家哦，我是牡羊座，就哎你很渣，这也不是事实啊，因为事实上
那你不是也说。天秤座也很渣，
对啊，所以每个都有渣，所以啊，所以你不能那么主观啊，对，他有可能是受某个事情来啊，所以到底是不是你要了解哦，可能这些人犯这个错，代表你不，但是你不会啊，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这种评论之下，你受到影响的时候，除了你要帮自己找到每一个评论你的事实之外，你还要思考谁了解你，嗯，才是最重要的。嗯，我觉得要有一点点像这样子的底。你比较可以更快的安心，我觉得啦，因为我有时候我可以理解人最害怕的就是所有人都不懂你，或所有、不要讲不懂好了，所有人都误解你，嗯，这个我觉得是觉得最可怕的。可是如果说现在有一个人他是绝对百分之百不会误解你的，那我觉得
那就是自己啊，
除了自己之外，嗯，然后可能是比如说像你就不会误解我，我就会知道没什么好怕的，嗯，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蛮有体悟的啦。但你绝对不会误会你自己嘛，可是人类是这样嘛，人终究学会跟自己相处之外，可是人类从演化来看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生活的动物啊，所以你难免会渴望身边有没有人在懂一两个人是你的跟你比较友好关系的，那友好的话如果他愿意懂你不是更好吗？嗯，所以如果有一个比如说你的家人或是你好朋友懂你，你要更关注这一些愿意懂你的人，去好好跟他们经营关系，这也是我蛮大的体悟。嗯，对啊，
如果自己觉得不渣那就不渣吧。
真的耶，我觉得是耶。
对啊
对啊，像我就很承认我花心，但我不觉得我渣。
对啊，那人家这样跟你讲就说你才渣勒，这样就好了。不要放在心里。
干嘛那么幼稚，怎么突然那么怎么口吻突然那么幼稚。
你才渣勒，谁渣
这样。对啊，好吗？好了，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会接收到无数的评论跟建议，
指教，
对，指教，然后呢他可能会耗发在你生活中不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你生活中你有个大事情要做，比如说你要创业，都会有人可能呢会在旁边呢说了一些可能会影响你信心的事情。可是我们要思考的绝对就是这些人讲的话是不是跟他们的个性有关，那在他们的个性当中可能会认为有些事情抵触到他们价值观，所以他们都会站在比较不是支持面的话语会说给你听，嗯，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做选择，这些人的话到底值不值得你听信进去，嗯，他们也不是坏人，只是这段话就是在此刻也没什么屁用，嗯，哦，那你可以选择不要接受就好了，嗯，哦，当然好的建议你深思熟虑之后觉得真的嗯好像蛮值得的，那当然你还是要参考，对啊，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取舍才是我觉得会比较平衡一点，啊，在心思上，在思考事情上会比较平衡一点，嗯，啊，不要一昧照单全收，那都是一种失衡的状态，嗯，好吗？嗯，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好，然后呢让我再偶尔宣传一下，好，我的女子样的文章都有陆续在更新当中，所以欢迎各位呢可以在 Google 搜寻女子样，然后打凯富就可以找得到我的内容，或者是在下方资讯栏都可以找到，这个网站的连结。那以及如果说你在职涯上有一些困惑点，你不知道怎么办，你需要有人陪你聊天的话呢，欢迎你跟我联系，我可以提供一次免费的咨询来为你服务。如果你是高雄的朋友，我会很开心的邀请你来我的工作室。那如果你是北部的朋友，我们可以安排一次线上的对谈。那陆陆续续其实都有人跟我联络，那我觉得做这样的服务蛮开心的，所以很期待大家可以有这样有需求的话，欢迎你不要客气，不要害羞了，跟我们联系。因为这个频道本来就是做出来要服务大家的，嗯，好吗？嗯，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咯，下次听啦，拜拜，
拜拜。